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这一篇的信息，是我们一起的相互的鼓励。
我们今天讲这个信息是大家互相鼓励。
在几年前，
有几年前，
有一个晚上，
有一个晚上，
我们家的后院子里突然一个非常大的声音，嘣一声啊！
我家后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啊，嘣一声。
后来呢，我就晚上爬起来，
我就起身，
一看呢，原来一棵大树倒了，
一棵大树跌倒了，
整个篱笆全部都被翻掉了，
全个篱笆都坏了。
所以呢，就要请一个篱笆的工人来帮助做，因为我自己不会做啊。
所以要请一个工人来做，因为我自己不识做。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请做篱笆工人的这个经历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
可能有啊，
可能有。
如果这个工人，
如果这个工人
他到你们家来，
去你家，
今天做一个桩，水泥弄好，
今天打一个桩，水泥整好，
明天再做一个桩，再弄一下，
明天再整一个桩，
然后一直做下去，
一直这样做下去。
我想，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啊，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
那万一如果那天呢，你这个礼拜一出去了啊？
如果你礼拜一出去，
你去度假去了？
你去度假？
你跟你的工人讲了，你就照着做，我一个星期以后呢回来来看。
你对这个工人讲，你慢慢做，我一个礼拜之后就回来了。
那你一个星期以后，从高高兴兴的从度假回来的时候。
当你一个礼拜之后很高兴地度假回来之后，
你看到的这个篱笆是右边的那个篱笆，
你看到右边那个篱笆，
你想的是左边这个，
你想是左边那个，
是木的，
是木的，
他给你做了一个铁的篱笆，
他帮你做了一个铁的篱笆。
你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也许你说哦，这个铁篱笆很好看啊。
不知道你怎么想，或者你想这个铁篱笆很好看，
但也许你家里养了小动物啊，那这个铁篱笆就会跑出去啊！
如果你有小动物在家，它会就会跑出去。
所以，当你请一个工人的时候，
当你请一个工人的时候，
你要他按着你的心意去做。
你要他按着你的心意去做。
做一个篱笆。
做一个篱笆。
那才是合，就是合你的用。
合你的用。
我们今天来读一段这段的经文。
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
我读双数节你读单数节。
我读双数节，你们读单数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无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他们的王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毁灭和肥力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所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应许留住了，上面这人也绝处，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你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
第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义脱离卑贱的事，就变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下各样的事事。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唯有那与主无合谋的辩论，总要忍住，因为知道这心是自
愿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戒那敌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 脱离他们的网罗。那今天这段经文呢比较长啊，我们
今天这段经文比较长，
不过我呢把它分成是两大段，
我分成两大段，
前面呢是从14到19、啊、
前面是由14至19，
14到19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保罗在对这一个提摩太的一个劝勉，
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劝勉。
那15节可以作为一个总结，
15节可以作为一个总结。
那第二段呢是从20到26，
第二段是20至26节，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第二个劝勉，
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第二个劝勉。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的劝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劝勉。
我们知道啊，保罗跟提摩太呢真的是属灵的父子的关系，
我们知道保罗和提摩太是属灵的父子关系。
如果你去看在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的后书，他都特别的讲到啊，应信主做真儿子的提摩太，或者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啊、
你看提摩太前书后书都讲到他们是父子，是属灵的父子关系，是我的亲爱的儿子，
所以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在在提摩太后书写这个的时候呢，
在提摩太书写这个时候，
当时是提摩太是在以弗所，
提摩太是在以弗所，
当时的教会有一些的人离开真道，
当时有些人是离开真道，
包括是领袖中间有离开真道的，
包括有领袖离开真道。
那圣经里面提到亚历山大，还有呢是今天提到的这两个人，
然后提到亚历山大和今天提到的两个人。
所以呢提摩太呢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呢，他要处理这些的异端，处理这些的反叛真道的事情。
提摩太作为领袖，他要
他要处理这些异端，
处理这些疑端。
那他面对很艰难的环境，
面对很艰难的环境。
这个时候呢保罗他第二次的来到这个不是第二次，保罗呢也来到这个以弗所，
保罗也来到以弗所。
那这些反叛的领袖呢对保罗也是很大的攻击，
这些反叛的领袖对保罗也有很大的攻击，
以至于保罗呢后来呢也是第二次的入狱，
令到保罗第一次入狱。
保罗入狱呢这一次呢他的感觉呢跟上一次不一样，
他这次入狱的感觉和上次不一样，
上次他非常的有信心，觉得他一定能够出来，
上次他非常有信心，知道他一定可以出来。
这一次呢他觉得神的时间到了，
这次他知道神的时间到了，
他当跑的路跑完了，
他当跑的路跑完了。
所以他在狱中呢他特别写信鼓励提摩太，
所以他在狱中特别写信鼓励提摩太，
要鼓励提摩太在属灵里面刚强壮胆，
鼓励提摩太在属灵里面刚强壮胆，
也是鼓励提摩太，就是我们今天这后面这两个勉励，
就是今天对提摩太这个两个鼓励。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他是说你当极力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极力就是说很努力，
竭力就很努力，
全人的摆上，
全人的摆上。
那得蒙喜悦，
得蒙喜悦，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是要蒙神的喜悦，
我们做的事是要蒙神喜悦。
不过我们如果再去仔细的看一看经文，
我们再仔细这样看一下经文，
我用另外的一些的翻译的版本列在这里，
我用另外翻译列在这
里。那如果是 NASB 它是这样子说，它是 approved to God，
它是
被神所证明的，
证明的
或者是呢经过，在 C 我们这个有一个中文版本呢是说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
另一个版本是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
或者是经得起考验的，
或者是经得起考验的，
蒙称许的，
蒙称许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意思呢不光只是一个得蒙神的喜悦，
你会发觉这个翻译是不只是蒙神喜悦，
还有一个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意思，
另外是经得起考验的意思。
那在我们过一会会讲到，在以弗所有许许多多需要被经历考验的事情。
在以弗所是有很多被经历考验的事情。
保罗然后他最忠心的这个意思对提摩太，他是讲到，他说你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真理。
如果我们再把上下文连起来，
如果将上下文连起来，
十四节里面保罗的劝诫是说，我们不要为言语争辩。
我十四节里面说，不可为言语争辩，
要远离世俗的虚谈，
要远离世俗的虚谈。
其实后面也讲到这些的争辩虚谈，在后面一段几段的经文里面，
在后面几段经文都讲到这些争辩和虚谈。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以弗所的这个环境，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以弗所的环境
有一些的争辩，有一些的虚谈，
有些争辩，有些虚谈。
那这些的争辩和虚谈呢，在其实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也有许许多多的提到的教导跟警告。
所以这些空谈和争辩和其他的圣经里面都有这些教导，
包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是讲到，他是提醒提摩太，他说要执守，要托付你的，要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违背的真理的事情。那
提摩太前书那里说，你要持守所托付给你的，避开世俗的空谈和那些违背真理。
那哥罗西书里面也讲到要谨慎，免得人用空洞的虚谈的哲学把人带开带离正道。
在哥罗西书也都讲到，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空洞虚假的哲学把你们带离正道。
提多书里面也讲到要避免愚昧的争论。
提多书也都讲到避免愚昧的争论，
因为这些的东西都是把人带离偏离信仰。
因为这些都会被带人离开信仰。
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呢？
这些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去看当时的环境，
我们去看当时的环境，
你会发现有一个这样的思潮叫做诺斯底主义。
我们看到当时有一个诺斯底主义。
那诺斯底主义呢，其实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在当时的时代所流行的一个思想。
是很长时间流行一个思想。
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讲到，他说知识是可以让人得救。
他讲到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可以令人得救。
物质是败坏的，
物质是败坏的，
所以要追求这些的知识，追求这些的灵，
所以要追求知识，追求灵。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思潮在那里流行的时候，
当这些思考行业的时候流行的时候，
它引起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让人真的是不知道，如果是不知道真理，就让人就远离真道。
他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果你不知道的就会离开真理。
所以圣经他在这里讲到，他说是败坏听见的人，让人更不敬虔。
意思是说，败坏不听见的人，令人更加不敬虔。
那当然在圣经里面，他更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更具体的有一个特别的争论。
然后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争论，
是许米乃跟腓力图，他特还有是以前的亚历山大，他们特别提出来的，
是许米乃和腓力图和亚历山大当时的争论。
他们提出什么呢？
他们提出什么呢？
他们提出说是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
复活的事情已经过去，
只是说耶稣基督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以后呢不会再有复活了，
以后不会再有复活。
那复活呢跟我们无关，
复活与我们无关。
那当然，当这样的道理是对，是违背圣经的。
这些道理当然是违背圣经的。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讲到，
若没有复活，
若果没有复活，
我们就信得更可怜，
我们这些信得就更可怜。
我们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
我哋复活嘅盼望喺我哋身上。
我们以后是能够与主同在，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哋以后会从神嘅国同在喺神嘅国度里边。
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时代有这样的诺斯底主义。
我哋睇到当时有诺斯底主义，
让人有争辩，让人有空谈。
让人有争辩，让人有空谈。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现代，
如果我哋回到现代，
至少我在我信主的那个时候，
至少喺我信主嘅时候，
有时候也会问到这个问题。
有时候会问到呢个问题。
当时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当时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怎么个了不起法呢？
点样了不起呢？
说，哎，上帝能不能创造一块连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上帝究竟能不能够创造一块连自己都搬不得动的石头呢？
哎，如果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如果人家问你呢个问题，你点样回答呢？
这个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一个好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他如果仔细的分析下去，他有两个东西。
如果你仔细分析下，有两个动词。
一个就是说，一个是全能的上帝。
一个是全能的上帝。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全能的上帝呢，会造一个搬不动的石头。
这个全能的上帝会做一个搬不动的石头。
所以这个上帝呢，他是有这个全能，有无能。
所以这个上帝有全能，也都有无能。
所以你如果再就知道以后，就在这样的分析知道以后呢，就知道这原来是一个悖论。
所以这个你分析之后，这个是一个谬论。
是逻辑上的相互的冲突，
是逻辑上的冲突，
所以这个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没意义的问题，
只是一个逻辑的游戏而已。
这个是逻辑的游戏，
就是刚才我们圣经讲到的空谈跟争辩，
就是刚才讲到的空谈和争辩。
对于这样的空谈和争辩，我们最好的就是远离。
对于空谈和争论，我们最好就是远离。
跟穆道友，如果你跟他争赢了以后，你可能失去了他。
如果你跟他争赢了之后，可能你失去他。
你要用更多的真理，别的真理去装备他，去影响他。
你要用第二些真理来到影响他。
我们看到当时以弗所的教会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
我们看到当时以弗所对诺斯底主义的反应。
其实记载在第十九节里面。
记载在第十九节里面。
十九节，如果你读一下子，我们再来读一遍啊。
我们再来读一次。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这里讲到然而就是一个转折，因为前面讲到这那两个人带来这一个在这一个。复活上面，搞得人家是稀里糊涂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争辩。
然而，这个是一个转折，因为上面讲到，因复活的问题来到有人争论。
这个人啊，是说，原来神的道的根基是稳固的。
原来神的道的根基是稳固的。
就像盖了一个印一样的稳固。
就是好像加了一个印咁稳固。
就像盖了一个印一样的真实。
加了一个印咁真实。
所以当时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所以以弗所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
真正信主的人不会被这些的思潮影响。
真正信主的人不会被这些事影响。
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就是主认识他们的人。
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就是主认识他们的人。
所以神保守他们。
神保守他们。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真正的抓住神的信仰，神也保守我们。
只要我们抓住神的信仰，神都会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总的来看，
如果你总括来讲，
这段的经文讲到保罗是勉励提摩太。
这段经文是保罗去勉励提摩太。
他说我们不，你不要 在有争辩，但是呢要在真道上面极力。
你不要有争辩，但是你要向真道上竭力。
要经得起考验，做无愧的工人。
经得起考验，做无愧的工人。
也要相信神对教会的保守。
相信神对教会的保守。
他让真的信徒不会离开。
真正的信徒不会离开。
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提摩太，他在处理这些异端的时候，他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害怕。
当提摩太处理呢啲异端嘅时候，佢非常之害怕同谨慎。
所以神给他有这样的确据跟保守。
所以神俾佢保守。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应用在我们现在的生命中间。
我哋可以将呢段经文应用喺我哋现在生活嘅。
他告诉我们许许多多的，这我们可以用，每天可以用的。
我哋每日都可以用噶。
当然，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我哋可以睇到。
我们可以把提摩太是，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是来提醒我们在讲台服事的人，在我们在组里面，比如说我们在每个月的小组里面所分解真道的人，
对喺讲台服事嘅人，同埋喺小组度分析真道嘅人，
提醒我们要极力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
要我哋竭力正义分解真道，
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
我哋要好好咁装备自己，
把读出圣经里面的真正的意思，
读出圣经里面真正嘅意思，
然后把这个真正的意思能够告诉我们会众，
然后将你真正嘅意思话俾会众听，
告诉组员，
讲俾
小组的组员啊，那。我们不要被歪门邪道所影响。
我们不要被邪道影响。
前两天有一个国语部有一个弟兄告诉我。
前两天有一个国语部弟兄告诉我。
他的妈妈。
他妈妈。
是给他一个 video。
给他一个 video。
他说在这个 video 呢是韩国的一个牧师所讲的。
这个录音是韩国牧师所讲的。
这个 video 里面的那个牧师讲到，他说：“我们呢在公众聚会没有问题。”
这个录影话我们在公众聚会没问题。
你不会感染这个病毒。
你不会感染病毒。
哪怕感染病毒呢，死了也没关系。
就算感染病毒都没关系。
那这一段话呢，被断章取义的，就是在 video 上面。
这个是断章取义的。
那对这一个就妈妈呢，非常影响非常的大。
对这个妈妈影响非常之大。
他就劝这一个弟兄，就是在我们教会国语部的这个弟兄。
他就劝呢位弟兄。
你不要去教会了。
你唔好去教会啦。
你们教会的这个牧长们是劝你们要去死。
你啲牧长系劝你哋要去死。
那这一个呢，是完全错误的教导。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教导。
那当然，我们这一个，我相信这一个 video 里面的牧师呢，他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讲法。
我想这个录影带里面的牧师是讲的是比较极端的。
但是稍微的极端一点的讲法呢，就会把人思想带离。
稍微极端的想法就会带引人带离。
所以会影响非常的大的，
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在讲台上的，在小组带领上面的人，
所以在讲台上小组带领的人，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我们要非常谨慎。
我们的讲话是会影响许许多多的人的，
我们的讲话是会影响很多人。
当然，我们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的时候，
如果我们按正义分解真道的时候，
相信神的话语带有他的能力。
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
神保守听他话语的人，
神保守听他话的人。
我们也可以多思考我们在做小组的服事的预备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小组预备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的准备材料，
我们要努力预备材料，
真的是要多做一些易懂的资料，
多点找应用的资料。
这些的资料呢，要是能够很容易的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
会很容易地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这样呢，弟兄姊妹就可以学习，就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
所以弟兄姊妹就会学习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要极力的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
的，要极力的去服侍的这个意思。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段的经文的意思总意再更加的概括。
我们可以再将这个意思归纳。
因为我们看到工人就是服侍神的人。
工人就是服侍神的人。
所有的基督徒都当服侍主。
所有基督徒都当服侍主。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工人。
所有基督徒都是工人。
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有基督徒都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是要招纳出，要我们宣扬招纳出我们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的这基督徒。
因为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主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我召你们入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
所以神托付你做什么呢？如果你是神的工人，你是基督徒，神托付你做什么呢？
神托付你什么呢？如果你是基督徒，神托付你做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托付你的，就是你做基督徒的父母要教导好自己的孩子。
基督徒的父母是要教导他的孩子。
当我们养育子女，好好的去教导，按着神的正义的去教导的时候，
我们要好好地教导，用真理来教导你的孩子。
我们其实也是在做神的工，
我们也是在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孩子真的是预备他们，让他们在真道上面扎根。
所以我们要好好教导孩子，预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扎根。
我们的这样的预备是要经得起考验，
这个预备是要经得起考验，
让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深深的扎根在神里面。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是深深扎根在神的里面。
上帝一定保守我们这样极力的带领养育孩子。
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这样养育孩子。
他会让这些的孩子一定会在神的家里。
他一定会令这些孩子在神里面家里。
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从来没有见过一人背弃，没有见过他的后裔逃犯。
因为在圣经里面讲这些后裔没有被人遗弃，没有不会去逃犯。
好，我可能要讲的快一点啊。那在第二点，
第二点，
所以我们好，这个我的一点的总结啊，说对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在服事的事情上面要极力经得起考验，相信主对我们服事的果效的保守。
所以这个结论就是，当在服事上的事上要竭力经得起考验，相信主对我们服事果效的保守。
第二个勉励是，这里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个第二个勉励就是，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找到一个，这是一个 King John 的一个金杯。
我这里找到一个金杯。
这是在中世纪的时代，这个皇帝他们用宝石金银做的一个杯子。
是在中世纪一个皇帝用的杯，
非常的贵重，
是很贵重的，
也是在 很多的盛非常的这个盛大的场面所使用，
是在盛大 场面来用的。
那大家看过，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一个东西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旧东西。
这是1940年代，
是1940年代，
在上海，
在上海
用过的马桶，
用过的马桶，
木做的，
是木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在这个世上是有圣洁、有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的。
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
保罗他特别的提醒提摩太，他是说你要
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
要避免做卑贱的事，
避免做卑贱的事，
避免成为卑贱的器皿，
避免成为卑贱的器皿。
那什么样是卑贱的事情呢？
什么是卑贱的事呢？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的辩论争竞，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辩论争，
他还讲到少年人的私欲，
还讲到少年的私欲。
我们今天呢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展开，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来讲。
那我们多看一下子一些贵重的事情，或者是神所看重的事。
我们来看看贵重的事，或者是神所看重的事。
那这里面圣经里面讲到有六种 神所特别看重的事情，
有六种神特别看重的事，
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
和清心祷告的人在一起，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温温和和的待众人，
温温和和地待众人，
善于教导，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存心忍耐，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用温柔劝诫来抵挡。
那 这每一个都可以讲很多，
每一点都可以讲。
我今天只讲最后的温柔劝诫，
我只今天只是讲温柔劝诫。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学的功课，
这个是我自己要学的，
所以我跟大家特别分享，
所以我跟大家特别分享。
什么是温柔劝诫？
什么是温柔劝诫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
如果人这样子说，
如果人这样说，
跟你说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
跟你说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你怎么听不懂呢？你不信是要下地狱的。
为什么你不听呢？你不信会落地狱的。
你觉得这是什么？
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定罪，
就是定罪。
那这定罪的后果是可能是什么？
定罪的后果可能是什么呢？
定罪的后果可能是这个人离开教会，
可能这个人会离开教会，
因为他根本再也不想听你讲的了，
因为他不想听你讲。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我们华人教会都是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我们华人教会都是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我告诉你啊，你必须要接受的，
我告诉你一定要接受。
你觉得这是什么呢？
你觉得这些是什么呢？
这很可能会导致争论，
可能会导致争论，
因为这是一种强求，
这个是强求，
因为你是要把你的意思直接的、加给他身上，
是用你的意思加在他身上，
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一起的争论辩论，
这个结果就是会引起争论，
赢了，你有可能是赢了这个讨论，输了这个人心，
你可能赢了这个争论，但你会输了人心。
你可以一个小时一个的小组教会里面讲十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
你可以在一小时里面这个教小组
方牧师讲的是这样子的
重复了十次。
Daniel 弟兄也同意我这样子说，这个我们这个伟明弟兄他是查了圣经也是这样子说的，
牧方牧师 Daniel 伟文都是这样讲的。
我上个星期问了赖牧师，赖牧师也这样子说的。
我上次问了赖牧师，赖牧师都是这
样讲的。你讲了十次，
讲了十次。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唠叨，
啰嗦。
那唠叨的结果是什么呢？
啰嗦结果是什么呢？
唠叨的结果就是他根本没听进去，他根本没往耳朵里面去，
他根本没听进去，他都没听进去，
因为他很烦，就很
烦，
不听啊，
不听你讲。
那我们可能如果是我们这样子讲，
如果你这样讲，
一次得救是就是永远得救，
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
这不只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人举举手就得救，他就永远得救了，
这样很简单讲，一举手举手你得救就得救了。
其实呢，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
我们从神的角度去看，
神预备的救恩是
完
备的，
是完备的，
神的救恩是一次借着耶稣基督的完成就完成了，
神的救恩是藉着耶稣基督一次完成就完成，
这样呢借着耶稣基督呢，他这个救恩是永远有功效的，
耶稣的救恩是一次有功效的，
那是让我们因着这个永远的功效呢，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
因为永远的功效令到我们有得救的确据。
那我相信呢，如果这样呢，很可能他呢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呢能够被接受，
如果这样讲，他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
盼望弟兄姊妹，
盼望弟兄姊妹
多操练温柔，
多操练温柔，
在我们家里操练温柔，
在家里面操练温柔，
在我们同工中间操练温柔，
在同工里面操练温柔，
在我们工作的场所操练温柔，
在工作场所操练温柔，
因为温柔是温柔的劝诫是有非常正面的结果的，
因为温柔的劝诫是有正面的果效，
在圣经里面讲到，
在圣经里面讲到，
罪人可以因为人 做温柔的事情，做贵重的事情，有非常美的结果。
罪人可能会有为了这些温柔的事情有很好的结果，
他们可能因着温柔的劝诫而明白真道，可以醒悟过来，甚至脱离罪的罗网。
因温柔的教导令他们脱离罗网。
那对我们基督徒，
对我们基督徒，
我们因着温柔的劝诫，
因温柔的劝诫，
我们也可能是有更同工之间有更美好的关系，
与同工之间可能有更好的关系。
所以盼望我们做贵重的事情，
可以，所以我希望你们做贵重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温柔劝诫的这个结果，我们也要把这个结果交在神的手里。
温柔劝诫的结果，我们都要将交在神手里。
因为刚才讲到这个信不信主是神的心意，
信不信主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人改不改变，也是很多的时候是人在，是神在我们人心里面做的结，做事的结果。
人是不是改变心意，是神在人里面
做事的结果。
啊，
所以我们只要努力的做贵重的事情，
我们只要努力地做贵重的事情，
把我们服侍的果效交给神，
将我们服侍的果效交给神。
我们所以第二点的总结，
第二点的总结，
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神所看重的事情，
我们基督徒是要追求神看重的事，
努力为神用，
努力为神用，
我们把果效交托给神，
将果效交托给神。
好，那我再回过头来，我们当年
再看看当年
我们家修篱笆的时候，
我家修篱笆的时候，
那个篱笆的工人其实他非常的好，
他非常之好，
他修的篱笆是非常的合乎我的心意，
他修你这个篱笆是很，
我很为他感恩，
我很为他感恩。
我盼望我们都是每一个都是一个这个做和主人心意的修篱笆的这样的一个人。
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合作合乎主人心意的人。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我简单的总结，
我简单总结，
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更用心的服侍主，
我们怎样更用心服侍主呢？
我们当在所服侍的事情上面竭力，
当在所服侍的事上竭力，
能够经得起考验，
能够经得起考验，
相信主对我们所服侍的果效的保守，
相信主对我们服侍果效的保守。
我们也要追求神所看重的事，
我们要追求神看重的事，
努力为神用，
努力为神用，
也把我们服侍的果效交托给主，
也将我们服侍果效交给主。